暑天的奥秘第二卷1803节，由你亲付出的，表示那些拥有对主之爱和对邻之人的人。这从付和由付出的含义清楚可知。由付出是指生出，在此是指那些从主而生的人，那些正在从主而生，也就是正在重生的人，正在接受主的生命。如前所述，主的生命就是神性之爱，也就是对全人类的爱，或他永远拯救，若有可能拯救全人类及其每个成员的渴望。那些没有主的爱，也就是不爱邻如己的人，从未拥有主的生命，因而从未从他而生，也就是说不是由他付出的，故不可能是主国度的继承人。由此清楚可知，此处由付出的，在内义上表示那些爱主和爱邻的人，如以赛亚书：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哦，巴不得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江河，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种也必如海沙，你腹中所出的也必如沙粒。以赛亚书48-17-19。如海沙的种表示良善，如沙粒从腹中所出的表示真理，因而表示那些拥有爱的人，因为唯有这些人热爱良善和真理。另外，在圣言中，父或杜甫表示爱或怜悯，因为生殖器官尤其母亲的子宫代表并因此表示贞洁的婚姻之爱和源于这爱的对子女的爱，如以赛亚书：你杜甫的激动和你的怜悯向我止住了。以赛亚书63-15。耶利米书：以法莲不是我的宝贝儿子吗？不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所以我的杜甫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耶利米书31-20。由此清楚可知，爱本身或怜悯本身和主对人类的同情，就是付或杜甫和由付出的在内义上所表示的。因此由付出的表示那些拥有爱的人。关于主的国度就是相爱，可参看前文548-549-684-693-694节。1804才会是你的继承人，表示他们会成为继承人，这从前面所论述继承人的含义清楚可知。1805创世纪15-5，于是把他带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看能数得过来不能，又对他说，你的种将要如此。于是把他带到外面，表示内层人的视觉，他从外在事物中看到内在事物，说你向天观看，表示当人凝视宇宙时，或说在心目中观看宇宙时，主国度的一个代表。数算众星，表示当人凝视星座时，或说在心目中观看星座时，良善和真理的一个代表。看能数得过来不能，表示爱的繁殖和性的增多，又对他说，你的种将要如此，表示主国度的继承人。1806于是把他带到外面，表示内层人的视觉，他从外在事物中看到内在事物，这从带到外面的含义，同时从下文清楚可知。当一个人用肉眼凝视星空，由此想到主的国度时，内在事物就被带出来。每当一个人用肉眼看到什么事物，然而又仿佛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事物， 而是从他们看到或想到属于教会或天堂的事物时，他的内视，也就是他的灵或灵魂的视觉，就被带到外面。严格来说，肉眼本身只是他那被带到外面的灵的视觉，主要目的是让他可以从外在事物中看到内在事物，也就是说，可以从世上的物体中不断反思来世的物体，因为他正是为了来世的生活才活在世界上。这就是上古教会的视觉，这就是与人同在的天使的视觉，这就是主的视觉。1807，说你向天观看，表示当人凝视宇宙时，或说在心目中观看宇宙时，主国度的一个代表，这从天的含义清楚可知。就圣言的内意而言，天不是指肉眼可见的天空，而是指主的国度，无论整体还是每个部分。当一个在外在事物中看到内在事物的人观看天空时，他根本不思想星空，而是思想天使天堂。当看到太阳时，他不思想太阳，而是思想主是天堂的太阳。当看到月亮和星辰时也是如此。当看到天空的浩瀚时，他想到的不是天空的浩瀚，而是主的巨大而无限的能力。他看一切事物时都是如此，因为其中的每个事物都是代表某种东西。地上的事物也一样，例如当这种人看日出时，他不会思想黎明，而是思想一切事物是如何从主产生的，智慧又是如何与日俱增的。所以当看到花园、树木和花坛时，他不会定睛于任何树木及其花、叶、果，而是定睛于这些事物所代表的天上事物。他也不定睛于任何花朵及其美丽可爱，而是定睛于他们在来世所代表的东西。因为天空中或地上的美丽和快乐的事物，无不以某种方式代表主的国度。对此，参看1632节。这就是向天观看，它表示当人凝视宇宙时，或说在心目中观看宇宙时，主国度的一个代表。天空中和地上的一切事物之所以都是代表，是因为他们从主经由天堂的流注中产生，并不断产生，也就是持续存在。这就像人体，人体通过灵魂产生并持续存在，因此整个人体及其中的每个事物都是灵魂的代表。灵魂关注功用和目的，而身体关注这些功用和目的的实现。一个结果，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作为原因的功用的代表，而功用则是形成起源的目的的代表。那些关注神性观念的人，从不局限于外在视觉的物体，而是从这些物体，并在这些物体中不断看到内在事物。这内在的事物本身是那些构成主国度的事物，因而是那些在于最大目的本身的事物。主的圣言也一样，一个关注神性观念的人，绝不从文字来看待主的圣言，而是视文字和字义为教会和主国度的属天和属灵事物的代表和象征。对他来说，字义只是用来思想这些的一个工具性的手段，这就是主看待事物的方式，或说主的视觉的性质。